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凯川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小宝呢有个坏习惯，每次玩完了玩具啊，都会摊在地上，让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小宝的妈妈总是嘴里不停地唠叨他要改正这个坏习惯，可是啊，妈妈每次却都勤快地自己动手帮小宝啊把玩具收好。这一天，小宝跟邻居家的哥哥玩，哥哥呢就特别地教他如何地收好自己的玩具，让自己的屋子里有更多的空间，看上去啊又漂亮，又可以玩别的游戏。等哥哥走后，本来地上已经干净整齐了，没想到小宝又把玩具堆在地上，而且还拿着照相机在乱拍。妈妈看在眼里，气在心中，只好一边叨叨，一边又把玩具重新收好。没想到小宝冲进房间，冲着妈妈说：妈妈，你在干什么呀？我要自己收拾，我只不过是为了拍一张照片来对比一下乱和整齐的不同。有时做妈妈的过于勤快，反而阻挡了孩子自己学习成长的脚步。有时呢，做妈妈的过于按自己的主见，反而误会了孩子。给做妈妈的一些小建议，有时啊，也需要手懒惰一点，嘴巴少说一点。其实当个懒妈妈，留点空间，让孩子自己成长吧。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今天凯传在这里再一次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海伦老师上一次啊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那平时呢他们又非常的不希望听到我们做父母的啰嗦，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可以跟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呢？海伦老师上一次就特别的帮助我们了解一种方法，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要学习闭嘴，不要再啰里啰嗦的用我们过去的方法来对孩子进行说教，用我们的同在的行动来代替我们所说的话，对吗？海伦老师，
代替所有的语言就要杜绝语言，代替的意思就是不要了，什么都不说、安静，你只提供你安安静静的同在，那你就在那里做什么呢？你也做你想要做的事，或者你应该在做的事，比如说你可以打毛衣啊，你可以自己喝一杯咖啡看本书，如果你也需要工作，你也可以在边上安静的敲电脑，他看他的电脑，你敲你的电脑，只要不要互相打搅， 你如果跟你的客户打电话什么，那就打搅了孩子了。最好呢，这是一种互相的礼貌，他的声音也不要影响你，你也不要影响他。总而言之，你做你要做的。如果他是在客厅里面，那如果你的厨房跟客厅是开通的这种空间，那么你就可以靠他进一些宅菜，让他意识到你在那里。然后呢，假如说你的孩子平常你们家从来不这样做，从来都是你跟他不是同处一室，那他不习惯，或者说他比较反弹，他有可能就会主动的先开始这个要跟你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这干嘛呀？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好像他就觉得你这么麻烦，你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呢？
虽然他好像是质疑你，但是其实我要祝贺这样的家长了，说明你的孩子开始跟你主动开始跟你谈话了。对于那种不想跟你聊天不想理你的这样的这个亲子关系上僵局，由孩子先打破了，哪怕他是来质疑你或者想把你给推走的，这也是很好的开始啊。所以如果他问你说，哎，你在干嘛呀？你为什么不走啊？你别在这打搅我哈。假如他问你，你该怎么回答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他，你可以选择回答回应，但是你不要主动挑起话题，好吧？你回答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只想在这坐一下，或者说，我只想和你在这坐几分钟，我就在这里把这件事处理完了，我就走。那么接下来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孩子可能他就想说，哦，他就继续哈，转头玩游戏，或者转头做他什么的事情。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可能就想说，哎，突然一想说，哎，正好有件事我要跟妈妈你说一下，那他就开始要挑起一个话题。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只倾听，不判断，不防御，不解释。
哦，三个不哈，
除了听，不给予任何从我来的反馈。哪怕孩子跟你说，哎，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该怎么做，我的建议是你不一定真的按照他说的给他建议，有可能他只是在整理他的思路，所以这个时候问个好问题将会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比如说你问他说，你觉得你想怎么做呢？你自己认为你现在的计划安排想怎么样调整呢？反而要把这个问题扔回给他，这样的一个谈话将会继续下去。如果他问你说，之前你跟我说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果然发生了，你觉得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真的回答了他，他可能一个本来就已经逐渐跟父母拉远了这个距离和疏远的关系的孩子，你一旦给他建议以后，他有可能就接下来突然就又默不作声了。所以不要从表面现象，从表面的行为言语上来判断孩子真的希望我有给建议吗？很有可能他只是想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改变啊，算是一个对父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试验，或者我们说试探一下，他想知道你的 limits 在哪里，所以不见得他是真的愿意接受你的 suggestion。 因此对于年龄到了一个程度的孩子，我们的尊重非常重要。当你也反过来对他的想法感兴趣，并且尊重，愿意听，愿意花时间，愿意专注，那么他就会更多的愿意说。这一个工具我们叫它近距离倾听啊，我们会发现倾听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听不说啊，它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心灵啊，就是冰山下面的那一部分哈，价值和归属感部分呢，可以被满足，可以被更多的给予和供应，因此使灵魂的关系更接近，彼此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我们称这种安静陪伴为近距离倾听，这是一个。那这个方法来代替唠叨，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呢？曾经有一位牧师哈，那他在有一次大型的教会的讲座中啊，有一位新到场的一位妈妈第一次来听这种课，那他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养育。 那他第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呢，他就站起来提问，他就说我家里的我的女儿刚进入 teenager， 就是非常的对抗啊，然后什么都跟我对着干啊，顶嘴啊，然后脾气不好啊，动不动发火呀、甚至就是跟我冷战哈、让我焦头烂额，我不知道怎么办，你给我一个好办法吧。然后这个博士哈，他也是一位牧师，他就给这个妈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呢第一件事情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从今天开始回家以后，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停止说话，只在边上坐在你的女儿边上陪伴，只安静提供你的陪伴和同在一星期，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下个星期你再来上课的时候，我会给你更多的办法。结果下一星期上课的时候，这个妈妈再来了，然后她就很激动的在课堂上说，她说博士，你让我回去做的事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做了，结果到了第三天，我的女儿就开口主动跟我好好的说话了。然后她把她的女儿带到了现场，然后大家又看一看，都是一个非常乖乖很可爱的女孩子，一点也不像这位妈妈描述的样子哈。可见小孩子他要愿意配合你，他愿意用柔软的讨人喜爱的态度对你，他是绝对有能力的，他也知道如何做才是好的。他只是呢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也是一个缺乏信心的孩子，他一定在某些方面缺乏我们真正对他的需要的一个关注。而这一位母亲呢，她回去做了一件事，就是停止批评说教，开始真正提供自己的陪伴和同在，然后女儿态度马上开始转变。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青少年很多怪异的行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的，有时候往往呢这个可怕很可能就因为我们作为家长一个小小的改变，小小的调整啊，你会发现这个可怕的现象突然就消失。那所以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工具，代替唠叨，就是安静倾听，然后呢拉近距离，这是接下来可以改善沟通的最好的开始。
唱诗歌，歌颂神的爱，歌声响彻夜，我到天上。天使在高处飞翔，高声呼喊，唱颂永恒神在充满。有人我飞扬，婆娑转动云烟上。忽然缤纷走进彩虹墙，日月星闻响，穿梭宇宙凌霄红，浮动飘起龙耀如恩宠，我心向往。其实 山横碧曲是徽州，徽州重阳阳就数代，无缘佛界无个地老天荒。我的山横碧曲是徽州，徽州重阳阳就数代，不会他山不会耶稣主托。月当冷如霜，雨当如针，当不住一个忘恩的心，我的生命全是属主所有。苦日里火热怒海奔波，当不住心中主大使命，我的生命全是属主。存心我主大使命，更是我一生所爱，更是我一生所爱。
神剑
有句话说啊，不做事儿的人提出的意见最多。想想真的挺有道理的。如果是一个不会做饭只知吃饭的人呢，常常会提出饭菜有许多的毛病问题，不是咸了就是淡，不是肉少了就是油多了。但辛苦当厨师的人呐，却更能够体会到做出每一样饭菜的不容易，甚至对别人所做的饭菜的口味呢，也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同样在面对各类事情的评论中，会挑剔别人问题的人，自己其实在那些方面并不是行家里手。看球赛的人往往觉得，为什么运动员踢球踢得那么丑呢？为什么他们跑得那么慢呢？为什么球门就在面前还踢出界呢？但大部分批评的人都从来没有摸过球。这就是消费者的心态与奉献者的心态的不同之处。一个重点是在得到，而另一个重点呢，是在给予。当追求得到时呢，心仿佛永远填不满。孩子从父母处永远觉得得到的爱太少，甚至父母爱的管教也成为父母不爱自己的充分理由。尽管父母付出极大的代价养育栽培，但当孩子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也开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付出的时候呢，才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已得到了许多。因为曾经做孩子的，也成了奉献者，于是明白了奉献者的艰辛。同样对待天父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站在消费者的心态中呢，就只是从中索取，常常呢会觉得不够，怀疑上帝真的爱我吗？为什么我求的这个还不给我呢？但若站在奉献者的角度，就明白耶稣已给了我永恒生命的保障， 已为我付了所有的罪的代价。现在是我该为他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这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的精神的直白诠释吧。只有当从消费者，就是自认为是上帝的位置，转变成奉献者，也才开始真正的学习谦卑，并能多看别人的长处，也愿意自己来反省，检查自己内心的欠缺。圣经哥林多后书5:15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凯川已经介绍过了肖邦著名的《小狗圆舞曲》。有朋友就会问了，是否还有《小猫圆舞曲》呢？哎，你真的猜对了。在这首乐曲中，你是否已经听到藏在音符里的那只调皮的小猫？除了著名的小狗圆舞曲以外呢，肖邦真的写了一首小猫圆舞曲，也被称为辉煌的大圆舞曲，或者是 F 大调华丽圆舞曲。这首作品呢，作于1838年，是肖邦呈现给好朋友戴克尔小姐的。他很喜欢小猫，一直希望肖邦给他写一首关于小猫的曲子。于是肖邦就写了这首曲子送给他。此曲被后人称为《小猫圆舞曲》。肖邦一生共创作了21首圆舞曲。这首圆舞曲从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两个名字来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小猫圆舞曲听上去就像一首小曲，但另一个名字却叫做辉煌的大圆舞曲。一只小猫仿佛因名字就变成了一只大老虎了。不过从整首乐曲中仍然你可以听出是在描述一只顽皮的小猫，一只胆小的猫咪，好奇心驱使它跳上了一架敞着盖的钢琴。突然出现的巨大不和谐的音响，虽然让它大吃一惊，但是它并没有试图要离开，反而开始了他在钢琴上的音乐探险之旅。他开始随着音乐 左右摇摆，渐渐享受音符飘荡出的奇妙的和声。中间有一段音乐听上去啊，像是小猫有点玩累了，但仍然恋恋不舍的没有离开。音乐从兴奋转入抒情，结尾部分呢，却出现宏大的气势。感受着这只小猫生命的经历，由陌生、胆怯，到融入其中的兴奋享受，结尾再进入一个完满的结局。生也未尝不是这样啊。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有惧怕，有惊慌，但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享受其中的挑战，并且在其中生命得以成长。一只弱小的小猫的生命，也可以在探索中经历，成长为一只好似强健的猛虎。那一个被上帝创造拣选的生命，不是更可以从黑暗的最终走出来，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走入光明，并展开人生的辉煌乐章吗？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